来到精神健康专辑的最后一集了。在三个系列之后呢，这一集我们特别为您安排了关于失眠的讲解。原来失眠呢，也是患精神疾病的症状之一。究竟导致失眠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专家廖医生的分享。
约翰三书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身体健康固然重要，心理情绪的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为你请来嘉宾分享专业意见，
与你一起探讨精神健康之道。
今天素行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廖医生，在这里欢迎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相信忠实的听众朋友对廖医生呢也非常的熟悉，因为廖医生曾经在精神健康这个环节呢也跟我们分享过这个精神方面受到困扰的问题。另外我也要介绍一下廖医生的妻子，廖医生的妻子呢就是赵医生了。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笑了，因为空中辅导热线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呢，素喜每一次就在节目里面说，我们请到了香港非常著名的赵医生跟我们一块儿听电话，那位赵医生就是廖医生的太太。所以两位医生呢都是精神科的医生，也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为着他们两位有这样的爱心能够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而感谢神。今天我请廖医生来到这里呢，主要想跟廖医生谈一谈关于失眠的问题。
好。
廖医生啊，我知道你最近呢我相信你有很多机会跟一些病人或者是开一些讲座，就是讲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
对。
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晚上睡觉睡得不好。
对。
那也有的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呢这个不是说一两天，而是长期的睡觉睡得不好。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说叫做长期失眠症呢？
其实失眠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短暂的。
对。
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有几个星期啊，一个月里面有几天睡得不好。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睡眠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他们失眠的时间比较长，差不多每一天都睡得不好，所以我们不同情况的失眠也在临床的经验上我们也会碰到的。
有不同的情况。你刚才说有一些人呢失眠的情况不是很长，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当中其中有几天，那这个呢就不是很严重吗？
对，有一些时候我们生活工作有一些压力，有一些担忧的时候，睡觉睡得不好是很普遍的，很平常的。
是。
但是如果长时间失眠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要留意多一点，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啊，是不是有一些精神的问题啊，身体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内分泌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要看一看是不是有背后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疾病。
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要看到它背后还有哪一些因素引起它会失眠。
对。
那一般我们说晚上睡得不好就是失眠的话 就不用太紧张，因为可能是工作压力，对不对？
对。
嗯，
对。
那在什么样的失眠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去看医生呢？
刚才说，如果失眠是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哦，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都晚上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
嗯，
比如说一个月的日子里面，
嗯，
睡得不好的日子超过一半，比如说15天。
一个月里面超过了15天，晚上睡得都不好。
嗯，这个就比较是，在临床上我们可以怎样做一个很简单的看法，就是这个是应该比较严重，
嗯，
要去看一看有什么生理心理的问题，影响你的睡眠的情况。
是，所以呢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呢差不多一个月里面有15天以上都是睡得不好，而又晚上令你感到很困扰，晚上失眠的话，那你就要赶快去看看医生，让医生诊断一下到底你失眠的原因是什么。我想问一下廖医生，我们说一个人一天睡觉的时间，那对一个成年人来讲的话，睡多长时间的话就是正常呢？
嗯，平均来讲，每一个成年人所睡的睡眠时间都可能不同，但是一般来讲都需要差不多7到8个小时，
7、8个钟头。
对，
嗯，是。
一般来讲，年纪越大的朋友，他们睡的时间可能比较短一点。
是是，我们说老人的觉就比较少一点。
对，年轻人呢，小孩啊，应该睡的比较多，
是
差不多9个小时才足够。
嗯，年轻人或者是小孩的话是9个钟头，
对，
就够了。那成年人的话，差不多7、8个钟头。
对。
那我知道睡眠呢，它也有睡得很深入，也有的人睡得不是很深入。
对，
如果睡得很深入，而睡了差不多5、6个钟头的话，也应该健康吧。
每一个人的睡觉是不一样的。
嗯，
有一些人睡得很短的时间，但是睡得很好，质素很好，睡得很深入。
是
哈，他们的时间可能短一点，但是已经足够了。我们讲是最重要的是睡眠的情况可以应付白天的生活。
哦，就是晚上
是最重要的。
对对，你晚上睡眠的素质呢，只要能够应付白天的工作，
对
就可以。
对，
那想问一下，廖医生，哪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失眠的情况呢？
其次，刚才说生活习惯呢，一些精神压力啊，生活的压力，也对一般人来讲是很普通的一些因素，
是
啊，诱发失眠的情况，另外有很多身体的疾病啊，精神疾病啊，都可以影响睡眠的指数，对。
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晚上很晚就是上网啊，晚上睡得很晚，那这个也会影响他们的睡眠。
绝对是。
嗯，
另外有一些抽烟呢，饮食习惯呢，一些晚间的活动啊，轮班工作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睡眠的规律。
所以这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呢，就能够帮你养成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习惯，所以这是互应的。如果今天有人失眠了，那他到医院去请教廖医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帮他诊断呢？
一般来讲，我们要知道那个朋友他的睡眠的时间呢，他生活习惯呢，他的压力啊，他的情绪啊，
他的情绪各方面都要去认识了解。
对，有了解。
嗯，
是不是有一些很大的最近发生一些问题影响他的情绪啊，也是很普遍的原因。另外我们医院里面可能帮 做一些身体的检查啊，一些检验啊，啊，一些看一看有没有一些身体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
哦，
对睡眠也是比较
也会受影响，
影响大的。
嗯嗯，比如说如果人这个人患病了，那他一定会影响他的睡眠，因为他有疾病。
嗯，对，
会让他感到非常的疼痛。
对，
那我知道很多妇女也是一样，比如说，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年纪比如说50岁以后到更年期的时候呢，那个睡眠的素质也开始不是很好。
对，
常常容易醒起来。
对，这是就是妇女的内分泌的
变问题
转变的影响。
是是，所以一个精神方面比较，我们说患忧郁症的人，
对，
他是不是也容易患这个失眠症呢？
对，失眠其实是忧郁症的一个很最普遍的症状，之一。另外其他的焦虑症啊，一些精神分裂症啊，躁亢症，只是倒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所以很多的精神疾病啊，一些情绪病都会影响睡眠，
都会影响睡眠。特别刚才赵医生你说这个长期失眠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啊，患这样疾病的人，精神分裂症的人，躁狂症的人就比较容易有长期失眠的情况发生。
对，我们在医学来讲，我们睡眠跟我们的脑袋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睡眠的规律是我们脑部里面的分泌所控制的。所以很多的精神病啊、情绪病都是我们的脑子里面的一些
分泌
一些功能上的一些转变。
是，
所以睡眠是一个很容易影响的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些改变。
是是，就是主要是脑子分泌上面的一些功能。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廖医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就说晚上就是睡得不好，而且呢晚上不但睡得不好，白天呢他也没有睡觉。因为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你晚上睡得不好是不是因为白天你睡午觉或者是白天睡太多的觉影响了你晚上睡觉的那个素质呢？但是他说他白天也不睡觉，但是到了晚上也睡不好。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跟这个忧郁症有关系呢？
忧郁症最普遍的影响是我们睡觉的后半段的时间，会睡得不好。有一些人很早已经起床了，已经醒过来，
你
不能够再睡下去。
就是说我们睡觉如果是六个钟头的话，患忧郁症的人通常这后面这段时间，比如说早上4-5点钟就醒了，
对，
就那后面那一部分的睡眠就睡得不好。
对，可能他们只能够睡4个小时。
只能睡四个
小时。后半部已经不可以再
继续睡下去
了。
就是忧郁症的一个特点。我们知道这个生活习惯呢跟睡眠也是有密切的关系。
对，
这个吃东西，我们饮食方面是不是也跟睡眠有关系呢？
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喝咖啡茶。
对，
这是比较刺激的物质，刺激的物质，会刺激我们的脑部。另外有一些抽烟，烟里面的很多物质都可以是对脑部是刺激的。
刺激的，
对。另外有一些朋友，他们睡得不好的时候，会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喝酒。
对，我发现有的人呢，他就是晚上睡得不好的时候起来喝点酒。
嗯，喝酒可能短时间有一个放松的作用。
嗯、是。
有一些朋友就发觉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好的方法，帮助自己睡得好一点。
嗯、是。
但是他们慢慢就会发觉，原来
酒精，
会对我们的脑部有一些
刺激，
有一些破坏我们的脑细胞。
脑细胞，
对，
是
长时间喝酒的朋友，他们慢慢到会发觉，他们睡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哦，
越来越睡不好，
睡得不好，
对。
嗯，暂时表面看起来喝酒呢好像是能够帮助你睡得好、
嗯、
其实呢长远去看的时候呢、
嗯、
酒因为刺激你的脑部的缘故呢更影响你的睡眠的素质。这个喝酒的朋友你刚才说了，就发现他们越喝酒的话，这个睡觉的质素呢越来越不好。
嗯，另外有一些朋友他们又吃夜宵的习惯。
哦，就是晚上吃东西宵夜。
对，
嗯，
晚上太晚
吃东西、
嗯、吃得太饱，也
睡不好，
也会影响睡觉的。
对对，我觉得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呢、嗯、可能消化的功能不是很好、
嗯、
那越晚吃东西的话，那个胃就是很胀，那睡起觉来了就会很不舒服，这个也影响了睡眠的素质。嗯，
对，
还有没有别的方面要留意的呢？
因为反过来讲，有一些人晚上没有吃晚饭，
是
啊，他们的肚子很空
啊，就是太饿了的话也不好。
啊、对，他们血糖，
这个血糖就开始低了。
对。
哦、
也会影响睡觉的。
是是，也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那都会刺激你，就是不让你能够睡得好。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环，我觉得睡觉的环境也非常重要吧。
对。
嗯，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嗯。
比如说像我睡觉的话，就是一定要很暗，或者是灯光一定要把它全部把它关掉、
嗯、
那才能够让我睡得好。
嗯，
这个环境也很重要，是不是？
绝对是。
嗯、
啊、我们发觉环境的安排是对睡眠很重要的。
是、
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注意睡房的环境。
是。
比如说是不是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
温度跟湿度也要去留意。
对。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光线会不会太强。
对对对，刚才就是我说的这个光线强的话就是影响我们的睡眠。
对我们发觉有一些人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要当夜班，
晚上上班，
晚上
夜班，
晚上工作、
嗯、
白天睡觉，他们有不少的人也有睡眠的问题。
是是、嗯、这个光线也真的是很重要哦。
对，如果真的有睡觉的话，我们可以想尝试用眼罩，
哦，
戴上一个眼罩，
嗯，
可以帮助阻挡
光线，
阳光，对，
嗯嗯。所以呢，如果真的是晚上要上夜班的朋友们，你要白天睡觉的话，要制造一个环境，就是让你的房间呢，首先要有窗帘，把它关上，那个光线不要那么光。之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戴上眼罩，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你睡觉，
嗯、也可以尝试的。
环境的安排啦，饮食习惯呢、嗯、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那当我们去留意这几方面的时候呢，就能够改善我们失眠的一些方法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秘诀啊哈。前面我们也提过了，就是作息习惯也要改善吧。
对对、嗯、因为我们每一天睡眠的时间也跟我们的脑部的活动很有关系的。我们医学讲是生理时钟。
嗯，
如果我们的生理时钟的规律是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培养一个固定 有规律的睡觉时间，我们就比较容易睡觉，睡得好了。
就是规律的睡觉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要睡，然后呢到了一个时间呢我就起床。
对，
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对，
这三方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要留意了，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使我们的睡眠的素质能够提高。我曾经也听过有一些专家呢，就是说，晚上呢吃完晚饭以后呢，就尽量不要去工作了。比如说不要在自己的卧房啊，在床上啊去工作，去看一些资料，因为我自个儿也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在睡觉之前去预备一些资料的时候呢，等我要睡觉的话，那个头脑就不停了，就一直在那里去想那些东西，是不是这也是可以避免的一个方法呢？
我的看法是不一定要有完全避免，但是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
是就是不要在睡觉之前做激烈的运动。
对，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睡觉之前不适合去运动呢？
可以做一些比较
软性一点的
有混合的运动
柔和一点的这样的运动。
对，不要太激烈
不要做太激烈的这样的运动。
对，因为激烈的运动会让我们的身体分泌这个肾上腺素
是
会刺激我们的脑部，
会刺激我们的脑部
这样就睡得不会睡得好了。
所以晚上呢是避免做一些激烈的运动就是尽量的放松自己。
对，留待白天做了
把它
明天早上做比较激烈的运动晚上不要做了太多。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发现呢我的两个儿子呢也喜欢做运动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他们也是晚上去做运动那我要提醒他们就是尽量的白天去做运动晚上就适合做一些柔和的运动，帮助我们能够睡觉睡得好在睡觉之前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我们留意的，要比如说我们其实要睡觉的话也有一些准备嘛，当我们能够在这几方面有一些留意的话可能我们睡得就更好
刚才我们讲如果我们可以培养一个比较固定有规律的习惯，想强我们比较容易睡得好，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做一些活动惯性的活动比如说刷牙洗脸换睡衣
习惯性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脑袋知道姐现在是时间要准备睡觉了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可以
睡得好一点。
睡得好，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还头一次听到，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当你的生活习惯规律的时候呢，你的睡眠就好。到了那个时间呢，你就告诉自己了，现在是我要刷牙的时间了，现在是我要洗脸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了。那你的头脑开始就进入那个状态了。
对，是要培养一些气氛让自己让我们的脑袋知道是时间睡觉了
告诉这个头脑我现在要准备睡觉了就是要有这个气氛。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另外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可以播放一些抒情的轻音乐不要太快太大声的音乐比较
节奏比较慢一点
对柔和的音乐
柔和的音乐节奏慢一点的音乐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我知道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他晚上睡得不好的话他可以洗个澡我曾经在报纸上或者是听别人这样说去洗个澡吧洗个澡的话这个洗澡也能够帮助睡眠吗？
对，洗澡可以帮助我们松弛神经另外 温水可以帮助我们的帮助血液
血液循
环。对
啊、哦，是是、啊，就是你泡在水里面，温水啊、嗯，不是刺激的热水。
对，
那温水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自己能够睡得好。就是睡觉之前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那讲了这么些之后呢，如果收音机的旁边的听众朋友他说，其实呢，我的生活习惯也挺好的，这个睡觉的环境我也特别留意了，作息习惯也都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睡得好，那要怎么办呢？
哦，我们讲，如果躺在床上超过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之后，
嗯，
仍然没法入睡的话，
是
我们的建议就是不要再逗留在床上。
哦，就是说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但是这15分钟你还是睡不着觉。
嗯、
那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再躺在那儿。
嗯，如果真的没法入睡的话，可以起床，
嗯，
坐起来，暂时离开房间，做一些比较我们讲很慢的事。
就是离开你的睡房去做一些很闷，什么叫做很闷的事情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一本很慢的书。
哦。
直到你感觉到很疲累啊，很眼困，才会再回到床上再睡觉。
就是没有兴趣的那种书，不要这本书你看了越看越兴奋，越来越兴奋，这样的话就继续睡不下去了。所以刚才廖医师就是说，你睡不好的话，你在床上挺有15分钟还没办法入睡的话，你就离开你的睡房去看一本看了很闷，一看呢就想睡觉的这样的书，
对
吧？
对，但是千万不要看电视。电视里面比较很好看的
很多精彩的内容，
很精彩，太精彩了。现在的电视节目是太精彩了，
是可能一看呢就吸引你了，继续看下去，那这样也影响睡眠。
嗯，
不要看电视哈。
对对。
嗯，还有呢？
另外有一些朋友，他们看见自己美发睡了这儿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有一个压力，有一个焦虑。就是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没有办法睡得好啊，他们会不断的看钟看表。
看表
看
时间了。
这样子反而会增加压力。
对对，
更加难睡得好。
嗯，这个我有经验。有的时候呢，偶尔啊，我不是长期的失眠的这样的情况，偶尔有的时候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自己能够赶快睡觉，但是看看时间呢，哎呀，怎么又过了一个钟头？怎么又过了一个钟头？那这个呢，就会给自己压力了。
对，
所以不要看时钟，对不对？
对，
嗯、
最好不要看了。
嗯。还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呢？
我们另外要注意我们的心情，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担忧啊，会想到白天的一些得失啊，
一些不快乐的事情，
懊悔啊，
是
不是有一些做的不好的事情啊？
只是
我们每一天带下来的重担
是
有很多责念，
很多不好的这样的想法，是不是？
有一些
白天
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想法，所以就影响了自己。
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要保持心情轻松，不要懊悔当天的得失，学习放下重担。
嗯，是。
对，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更要学会这个功课，因为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其实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来当就够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在失眠方面来讲，我们说长期的失眠呢，一个人，你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廖医生也说了，如果这个人长期失眠的话，我们 医生要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帮助他，去看他的问题在哪里。是不是有一些长期失眠症的人呢，需要用药物来治疗他们呢？
对，现在医学上是有一些药物是我们在临床上可以有很有帮助的。
嗯，
比如说有一些安眠药，我们从前看的安眠药是比较多的副作用，
是。
但是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安眠药是，譬如说我们开一段时间，譬如说四个礼拜啊，八个礼拜啊，如果可以帮一个病人他的睡眠睡得好一段时间之后，他可以建立一个比较有规律的睡眠。
是
啊，这个也可以从药物上面有一个帮助。
嗯嗯，我知道患忧郁症的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帮助他让他能够早日的康复的缘故呢，其中一部分的药就是这个能够让他睡得好。
对。
那刚才廖医生你也说了，用一些睡眠的药物来镇静他的精神，帮助他睡得好。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对吗？
对，另外很多睡眠失调的病人是同时间有忧郁症的。
忧郁症，对。
如果医生可以处方一些抗忧郁症的药，有不少这些抗忧郁症的药是有帮助睡眠的作用的。
是是。
所以如果针对忧郁症来吃药的时候，他不单单他的忧郁可以治疗的比较好，另外他的睡眠的情况也会改善。
嗯，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长期的失眠症，还是希望你能够看看医生，让医生帮你诊断一下。如果你有这个忧郁症的话，也要借助医生的药物呢，来帮助自己能够从忧郁当中走出来之外呢，也能够使你的睡眠能够睡得好。我曾经也听过有一位医生，他就说，我们晚上睡得不好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神面前祷告。
对，
嗯，
对，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天发生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是
有很多压力啊、重担呢、啊。如果我们每一天晚上都学会得着一个平安喜乐的心，
嗯，
操练我们心性的功课。将一切的重担忧虑都
交托给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非常谢谢廖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呢。在这一方面，失眠方面有什么问题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信来给廖医生，我相信廖医生愿意帮助你的。最后呢，我素琴呢也送给你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呢，希望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你，让你晚上睡得好。一节经文就是箴言书，旧约圣经箴言书17:22那里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另外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11:28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再次的谢谢廖医生，谢谢你的帮忙，
谢谢，
也希望你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谢谢。
嗯，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另外呢，也要学习操练，每一天向神祷告，把重担交托给神。在旧约圣经箴言书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听完这四个系列一共14集的精神健康的内容，你若有收获的话，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能够正确地面对精神健康的问题。 也愿意这张专辑不单单能够帮助有精神困扰的朋友，这张专辑也能够祝福我们的家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良友电台空中辅导的节目关注您的婚姻家庭生活，除了精神健康之外，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专家讲解婚姻家庭还有子女教育等这一方面的专题，并且我们也设立了辅导热线来聆听听众朋友你的心声。我们会以圣经跟祷告来回应你的需要，帮助你在各种困难当中不断的成长。欢迎你到良友电台的网站收听跟浏览。愿神赐福使用这张光碟，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也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电台所制作的各类型节目。您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电台的网址是 www.729ly.net， 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时间表或与我们联络。我们的通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 arc@liangyou.net。 愿上帝赐福给您。